很感谢，今天真的是弟兄姐妹很多的参与，能够把自己最大的爱、最好的心情、最心里面最爱的表达献给我们的主。不但是这个主日，大家有这样好的预备，其实我们每个主日崇拜都应该这样预备啊。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参与的话呢，我大概不该讲这些话。我们可以把主日学的时间呢排到礼拜五晚上，我们礼拜天它就是这样的崇拜，这是很好的，我们可以考虑这个，要不然把主日学改到礼拜天下午啊。那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崇拜，那不但是今天我们崇拜是这样，我也很感谢主，今天有那么多的家庭参与啊，你们的孩子都非常有才分啊，会钢琴，会提琴，会唱歌，会作词，会朗诵。这实在是很神很大的祝福。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家，在家里都要这样崇拜，每一天都要这样的崇拜。而且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崇拜我们的主。我希望有一天有人开车到枪水110的路上的时候，任何时候进来，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都听见家庭里面有唱诗、读经、祷告的声音。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社区工作啊！整个村、整个地区都是敬拜神的啊！所以以后这边的公寓、这边的公寓都变成什么基督之家啊！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啊！求主祝福啊！今天的聚会太好了，我们也可以上会。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需要讲道呢？那圣诞节不但是有这么好的天使的报告，天使的这样好的信息，其实耶稣基督降生呢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世，我们都是祸灾，我们都是灭亡了。所以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讲到这时候的背景。这时候罗马呢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这个太平的时候，这个时候罗马的战神庙已经关闭了15年，没有再打仗了，已经没有打仗，非常平安的时候。而且该说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皇帝，这个皇帝呢，他是把罗马当时是共和政体，他就把这个共和政体这个权柄呢把它转变过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完全的一个独裁的自己。而且这个时候也开始要人拜罗马皇帝做神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在这个时候这样转变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世了，耶稣基督降世了如果耶稣基督降世了，那么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就讲到天使的宣告，这个信息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世，我们人最多呢，就是顾到我们眼前的、目前的、地上的当我们每个人这样子生活一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呢，现在都要领两张纸，生下来的时候要领一张什么纸啊？出生证，没错。然后我这个人呢，最后一口气要消暗的时候，我向你们还要去领一张纸这个叫什么证？什么纸啊？死亡证明。这个死亡证明一千年以后什么意思？就是曾经我这个人消暗了，从今以后无声无息，没有人再管你这个人了。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降世，我们的人生就是两张纸，第一张什么纸？出生纸。第二张什么纸？死亡证明书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再给你一张纸，这个什么纸生命册知道吗？耶稣给了一个生命册，这个时候我们人就真正的盼望了。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世，你想你在地上过怎样的生活？你想吧，你过怎样的生活？人最多过就是我感官的，我肉身的，我的欲望的我能够吃的，能够喝的，我能够享乐的，这一切就是我能够想象到的快乐，我金钱能够买到的快乐所以当初圣经里面就描写 罗马的社会，就是当初在这个人类的情欲发展到疯狂的一个社会。所以如果你要看世界那时候的光景，你去读罗马书，圣经的罗马书，你去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看见当初是过怎样一个社会生活。人就是为了情欲，为了能够满足自己欲望这种刺激，这种生活。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呢再高尚一点，更好一点，这个人追求什么？追求他的身份、地位、财富、成就、名声、风采、影响力啊，这些人呢今天也是一样，人没有改变过，当初是这样，今天社会还是这样。这一半人是怎样的人呢？啊，你每天都看得到，你听新闻也好，看新闻也好，就是你不想看新闻，也对新闻一点兴趣没有。你的同事谈话的时候就谈到，每天呢在新闻上一定上新闻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如果你还不满足的话呢，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个掌控世界的人，就好像盖萨雅古斯都啊，他现在要做皇帝了。那今天呢，这些人呢，欲望不能够满足的话，就追求自己的影响力，追求自己的名声。如果还不能够满足的话，他追求什么？追求来掌控这个世界。哇，所以今天在整个世界，要做人的很少，要做神的太多了。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 ，Facebook 念书啊，这个26岁的小孩现在干什么？做皇帝啊。小皇帝啊，影响好多人啊！啊，每个人到那边去注册啊，就是登记做面试。还有谁啊？维基泄密站报密啊，他现在也是做个小皇帝。还有谁啊，在做皇帝啊？啊，苹果电脑啊，你看这个苹果电脑，他也是影响这个人在做皇。还有谁在做皇帝啊？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他要打谁就打谁，他要干什么干什么，他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啊！你要来干扰我，我就来啊，给你对你一手啊！所以中国跟美国现在我们搞得很不扯平了啊！中国现在兴起了啊，美国甚至一方面很嫉妒，一方面很恐惧。现在对我们中国人呢，从前我们中国人呢，那些外交官呢，真难做啊，真难做啊，很不体面，很没有这个，很没有这个地位的。现在中国的外交官多体面。有实力有后盾，现在中国好多好多的第一啊，差不多现在都是中国第一啊。所以现在外国人跟中国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官，中国国家的首长从来没有这样的风采，绝不屈躬其屈，绝不委曲求全。现在中国的领导讲话是怎么样？当江怎么讲那个话？康江有声，真的是这样啊，这是在我们中国人很大的荣幸啊，所以所以现在美国要做皇帝啊，现在中国也要做皇帝啊，所以你不要想美国要做皇帝，中国也要做皇帝啊。如果你欲望也满足了，你影响力也走了有了，皇帝也做了，你还想要什么？满不满足啊？人没有满足哎，你以为你情欲你满足了你就满足吗？你不满足的。那么你觉得你有了影响力你满足吗？你也不满足。你做了皇帝以后你满足吗？也不满足。你还想要什么？大概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没想到这一步。如果你样样都有了，你还想要什么？还想要一样。这一样叫什么？叫做不朽，对不对？你什么都有以后，你最后一个就希望能够不朽啊。所以埃及人呢、啊，老早就想到这个不朽的问题了，所以埃及人要表达他的不朽的思想，他干什么？盖金字塔，金字塔代表他的不朽。所以公元3600年到公元1530年呢，埃及人就盖了90个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可了不起，每一个金字塔要250万个大的石头来盖，每一块石头。平均的重量是2.5公吨，那么做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大的石头啊，它原来盖金字塔上没有这些石头的，它需要算好尼罗河泛滥的时候，把那个石头用办法用这个木筏给它运过来，而且呢要有很好的测量学， 那个石头是必须是绝对的水平，而且呢，这些石头跟石头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损移的，没有这些东西的，完全是靠着一块石头碰着一块石头，用这个力量去平衡的，绝对的水平，绝对的垂直，而且是很精密的计算。每一块石头切好了以后，也还要用很好的杠杆把它用方法把它搬上去，很伟大的工程呢。所以每一个金字塔都盖得相当的久。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金字塔垂直的高度是140公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呢，这种身材，10个像这么高的人，每一底边呢，每一边的边长是230公尺啊，然后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精密，盖得非常的好。然后呢，里面住两个人，那个皇帝啊，跟他最爱的老婆啊，那个老婆我不晓得是死了以后再进去住，还是他死了老婆就陪葬啊，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终归啊，这个了不起的工程啊，就代表他的永恒。那么中国的皇帝也盖这样，也搞这样的事，最出名的是谁啊？秦始皇。秦始皇什么时候盖他的陵寝呢？哎，这个历史问题很难答了，大概是有离间答得出来，不过我也不要考他了啊，他今天已经出过纰漏了。这个秦始皇是13岁时候做皇帝，那是他母亲呢、垂帘听政，13岁做皇帝，所以秦始皇13岁的时候就开始盖他的陵寝，13岁，一直到38年呢，盖了38年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还没盖完成。到他儿子的时候再继续帮他盖。那么这个秦始皇的陵寝呢，共用10万的工人呢，不简单了，这是个很大的管理学。你知道富士康啊，在深圳也不过是10万工人，富士康都管不来了，那秦始皇可以用38年的时间，用10万人，你想想看，那些人从一个青年的工作人做到他们结束的工程的时候，都已经怎么样，变成老人了，10万人了，这真是不简单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呢，是全世界第8奇观第8奇观，所以以后你们有机会去中国游历的时候，这个名胜一定要看，给你增加很多的知识。所以秦始皇盖这个陵寝的时候，盖的怎么样？墓室里面他还盖水银呢、表示江河海湖。墓顶呢还要放这个夜明珠啊，表示日月星辰。然后它里面还有很辉煌的，用鱼油啊来点灯，盖得非常的好啊、这是人所想到的不朽。但是我告诉你，人呢、不如小动物。你知道，你盖金字塔也好，你盖陵寝也好，地上神就创造给人一个很大的警惕。神创造一个小动物，这个小动物比人还要厉害，盖了比人还更好的金字塔，比人盖了更好的一个地下的坟墓。那么人盖的这个永恒呢，是给死人住的，这个小动物盖的是给谁住的？是活的动物来住的。这个动物叫谁啊？对，蚂蚁啊。这个李长老啊，他东西还蛮多资料的。这个蚂蚁，日本有个蚂蚁窝，2.7平方公里，蚂蚁窝2.7平方公里，表示什么？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停车场，包括我们这建筑物，有我们4个教堂这么大的范围盖的蚂蚁窝，一共有1亿做工的蚂蚁，然后呢，有100万皇后蚁啊。来盖这个社区，里面有房间，有走廊，有这个储藏室，有育婴室，有走道，有储藏室，有住屋。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洞房。那个洞房是一个皇后蚁一个洞房，他们很有婚姻道德的，这个绝对不乱来的啊，很有婚姻道德。然后呢，非常的好的建造。然后这些蚂蚁啊，这些蚂蚁，你从它的身材跟它所建造工程的比例来看，跟金字塔没有办法跟它比的。那么你讲它在地下是这样，那么地上又怎么样呢？在非洲啊，那个蚂蚁啊，在那个蚂蚁山， 有多高你知道吗？最高的蚂蚁山9公尺高。9公尺高是多高啊？我们这个这里到这里大概还不到3公尺，还不到3公尺。那个就是这个墙的这个还要上去1公尺多，要有3个这么高的墙，这么高的蚂蚁山，这么高的蚂蚁山。所以你比起来的话，永远没有办法跟用金字塔或者是秦始皇的陵寝来跟他比。那么中国人讲不朽啊，除了有这些概念以外，中国人还有更厉害的办法。中国人除了盖金字塔，中国人除了盖陵寝外，中国人要讲不朽，中国人有个办法不朽。怎么不朽啊？啊，很简单，每个中国人都懂的，就是冬令怎么样？哎，没错，是谁讲的？冬令进补啊，中国人就有个概念，就是我只要吃得好，我就长命了啊。所以果然呢、啊，所以秦始皇他要吃什么？他要吃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派徐福渡海东渡，要吃长生不老的药。这个徐福到底拿到这个药没有呢？我想大概他拿到了。拿到以后他自己吃了、为什么会给你秦始皇吃啊？我吃了你秦始皇也找不到我，我就自己吃了。所以徐福睡后他就不回来了。结果秦始皇是几岁过世的你知道吗？50岁就过世了。所以人的梦想，人的梦想，人希望怎么样？人希望自己能够满足我的欲望，人希望能够有影响力，人希望能够做小皇帝，人希望有不朽。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一张纸，这张纸代表什么？就是死亡证书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你人生能够做到不朽，你最后的结果还是什么？还是一张纸。所以有一个人呢写了一个小故事，他讲一个年轻博士夫妇很有才华啊，读完书了，赚了一些钱了啊，结果刚刚他们这个情况最好转的时候，这个先生就生病过世了，就留下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寡妇。结果大家都来安慰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就很叹息讲：哎，我真是倒霉啊，我这样辛辛苦苦的留学啊，读书啊，读博士学位啊，结婚啊，养家，到现在我的丈夫这么年轻就离开我了，把这个家把这个留给我了，什么都没有，就给我什么？给我2亿3千万。别的人一听呢、哎呦，2亿3千万，因为这么个环境，大家也不好问他，啊，就很闷呐。2亿3千万，也就还不满意啊。如果我丈夫给我2亿3千万，他死了就死了吧。心里面就这么想。哎，这个年轻寡妇哦，他很懂人的心理啊。他说待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讲了，我的丈夫什么都没有给我，就给我2亿3千万，1亿。就是几年了小家庭生活这一点回忆啊，看到那些照片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看那是辛辛苦苦赚的钱，结婚啊，这样子啊，这个好辛苦的办一个婚礼，把全部的财产那时候钱通通拿出来办一个婚礼啊，就是这样一个一点点的回忆。这是第一个意。第二个意是什么意呢？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打算一样都没有成就，这是什么意啊？没错，是谁讲的？哇，你太有人生经历了。4亿，一个回忆，一个10亿，后来还有3千万，把3千万的第1000万，丈夫对他讲了，依然不喜的讲：你千万要照顾孩子啊，不要把他们送去孤儿院呐、不要给别人领养，你千万千万要照顾孩子，这是1000万。第2000万呢，就跟他讲，你千万千万要孝顺公婆啊，不要顶嘴，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你千万要孝敬公婆，2000万。还有3000万，第3000万什么？你千万千万不要改嫁啊！然后一过是给他2亿3千万。这就是人生的总结。好了，2亿3千万啊、就是你们的圣诞礼物啊、没有了，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这么多了啊、如果啊、你没有耶稣基督，你从人的正面来讲，你追求到最后，你的欲望，你的影响力，你做小皇帝，你要不朽，最后是什么？2亿，你看3千万 啊，你记住我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啊，回去你不用买任何礼物，太太问你给我什么圣诞礼物，还给你2亿3000万啊，心灵的这个好。那么我告诉你，我们人如果没有约束基督啊，我告诉你很不幸的、啊、你不但正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张纸，从反面来看，我们要追求不朽，对不对？我们人呢、啊、不但是不朽，我们是必朽的，必朽的，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必朽的，没有办法防止，没有办法刹车，我们注定要朽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来啊就有一个一定朽坏的基因，一个朽坏的基因在我里面，到时候你就一定朽坏。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身上就有这个朽坏的基因啊，这个一定朽坏的细胞。你知道我们的头发长这些东西啊，在你的基因里面已经固定了，你的头发长多少根，长多长，什么时候变颜色，什么时候掉，一定的，你改不了了。这个是基因本身就这样，这个基因就已经固定好了。所以呢，你头发长到一个程度，它一定按照这个基因来改变。我从前呢，我的头发是怎样的头发，你知道吗？我以前是立法委员，我头发是站起来的。我的头发以前是立法委员，我不但是立法委员，我头上还有两个钻，两个钻的头上这两个钻的头发是绝对是不倒的，就是这样，是的。你怎么梳，用什么油，用什么水，但是它永远都站起来的，就总归是不倒，就是那个头发怎么样都不会倒的啊，就这么就这样的头发。但是呢，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变颜色，一变颜色以后就要掉。掉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掉头发只有两种掉法，第一个掉法是地中海式的，就是后面一个大洞啊，一个大洞，就你没办法防止，就是必朽坏的基因。另外一个掉法是怎么样呢？啊，就是女孩子的大胡啊，温妮皮沙奇，从前面一下啪掉到后面啊，就这两种掉法。但是神很有恩典的、啊，你知道吧？大部分呢、啊，神真是怜悯人呢、啊，大部分就是让弟兄啊来享受这个啊掉头发，然后姐妹啊。头发有这样的事情的很少，为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啊。所以一个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啊，如果你什么地方啊都不能够比上丈，都不跟丈夫都是受丈夫的气的话，你唯有有一样你可以来气你丈夫的，就是你的头发啊。看见我的头发，你做丈夫的就得服我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头发有这个必朽坏的基因，到时候就一定朽坏。还有呢，怎么样呢？我是有血糖病的，因为我的父亲有血糖病，结果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必朽坏的基因，到了时候每个人都有血糖的问题。还有呢，我的父母啊都长癌病的啊，大家都不喜欢听这个，我的父母都生过癌病的，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弟妹，我们一家人呢、啊，通通死在了一起，啊，通通死在了一起。真的，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啊，我的弟弟的妻子，都在一起过世的，都是生癌病过世的。那么我的爸妈生癌，我的妈妈生癌，结果怎么样？我的弟弟生过皮肤癌，我还癌过两次，啊，我2005年让哈斯廷症领破嘛一个癌病，2009年又有肺癌，上个礼拜。因为我每半年就要跟踪扫描，医生又要我去做扫描了，是越长的。去以前呢，我心里面也是有点嘀咕，七上八下了。我知道神管理，神掌权，我有这样的信心，我知道了。但是呢，如果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呢？终归你造这种东西的时候，你越造就越害怕了，越造就越害怕，就是没有事也有害怕的，我就去造了。造了以后啊，那个护士那天呢、啊，我也不要问他，他造完以后讲，哎，你现在就可以去看医生了，啊，因为他那天很冷啊，我从很远就，我是早上8点钟就挂号去看照扫描，扫描完了，这个护士跟我讲，你现在就去看医生了，我说不，我明天就要去看，我今天讲这句话里面，我心里面就嘀咕，我也想问他是不是有事啊， 他当然看得出来，但是他是护士，他不可以讲这些话，有事没有事他都不能讲的，一定要医生来讲这个话，他不能讲这个话的，他是技术员。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去啊，当然了，我就告诉妻子是立旁脸上。第二天去看医生的啊，等了个半天，那天呢、那个医院里面忙得不得了，我去的也不是太晚，结果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看，哎呀，看完以后啊，医生给我开讲了，一开讲他说没事，你还蛮好的啊，没有任何的变化啊，通通是很好的，哎，我就松了一口气啊，松了一口气，真的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威胁啊。那么我父亲母亲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最近因为医学进步啊，你知道你有癌没有癌啊，你不要等到这么大年纪以后，中年以后再去，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测你知道吗？现在就可以去测，你最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去测。这个有一个美国本地有一个在长春藤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一个女学生，包办的女学生，她的外婆是因为长乳癌中年就过世，她的妈妈到中年的时候跟她的外婆同样的发生同样的乳癌，后来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因为她的外婆跟她的妈妈都是长乳癌的缘故，她就立定心智学医学，而且立定心智读癌科，不但是读癌科，还专门读乳癌，读乳癌他们现在就研究，就是说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有这种朽坏的基因，所以妇女们你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基因检查，很小时候童年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基因检查，所以现在医学里面有个代号，这种基因叫什么，英文代号是 B ABCD 的 B 2CA 还有一跟二，反正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这个名称呢，就是 BRCA 这种基因这个基因的代号，如果你有这种基因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你会长癌，哎，你们都不会推理啊，你有这个基因当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嘛。结果这个女学生呢、她因为是学这一科的，她自己要去体验这个，她去做化验看看她有没有这个基因，因为她外婆是这样死的，她妈妈的中年也生了这个，结果医生给他化验，他有 BRCA， 不晓得一还是二，我忘记了。结果有这个基因以后，他拿去跟他的教授们讨论，教授那些教授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啊。教授跟他讲：“我给你保证，你97%的机会，到了这个年龄，你就一定会长乳癌。”结果这个女学生呢，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养小孩啊，还在医学院高班呢。马上接受什么乳房切除手术，把两个乳房的切掉，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是一个被朽坏的基因。好了，弟兄姐妹，你在上面听了，你也不要太庆幸。一，我不掉头发，哇，看你一点头发那么黑，哇，很庆幸啊，我不掉头发。第二，我没有糖尿病啊，我吃那么几斤糖的没事。第三，我没有 BRCA， 我一点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啊，很不幸，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一个什么基因啊，基督徒知道了什么基因啊，罪基因啊，原罪罪根罪性罪的基因，你有这个罪的基因是什么，你必朽坏，你是必死的。从前我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人可以不去理会这些事，现在我们科技越发达，你要去越理会这件事，我们人身上有这个必朽坏的基因，所以因为有这个罪的基因，我们必朽坏是必死的。而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很容易啊，我跟你做实验啊，罪基因的实验，你今天回去把你的旧照片翻出来，你年纪越大这件事情越好办，你翻几张照片，你5岁的照片拿一张出来，你15岁的照片拿一张出来，25岁的照片拿一张出来，35岁的照片拿一张，45岁、55岁、65岁，拿了65也差不多了。后面呢，大家都不想看了，是吧？就是自己的照片都不想看。过了65岁以后，照片真的是不好看。我现在67了啊，所以我谢绝一切照相。 啊，你照相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不要抓，照相绝对不要抓我啊！你比比看，你五岁可爱还是十五岁可爱？你自己讲。啊，你二十五岁可爱还是十五岁可爱？三十五岁可爱还是二十五岁可爱？你比，然后你把六十五岁的跟五岁的一比，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什么？哇，这是没办法，已经找不到婴孩那个时候的纯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第九化的基因，我们内在我们的私欲非常的嚣张。外在这些物流的侵蚀渲染，我们的内心歪曲，外貌变态，已经找不到我们五岁那时候的真我。如果你觉得你五岁的时候跟你六十五岁一比，你觉得你六十五岁还比五岁的好，我告诉你，那你就真的是没有罪的基因啊。那么你因为有罪的基因，你是必朽坏的，一定是会朽坏的。而且当我们人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面对什么？面对我们这一生呢，因为罪的基因发挥到顶点带来的痕迹，这些痕迹每个人你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最近有几个重大的刑案，那些犯人抓到以后 BU 啊，波士顿大学有个医学生啊，他因为赌钱欠了很多的债，结果怎么样？他就抢钱啊，打劫那些印招女郎，打劫印招女郎，把人杀了，钱抢了，做了这样的案。到最后，他不但是这一件案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那个罪的基因已经发挥到顶点了。这个青年人才几岁啊？还不到三十岁。所以我们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每个人呢都要面对我们这一生因为罪的基因所留下来的痕迹，你能够面对吗？啊，我告诉你，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罪的基因的。所以你去看圣经呢，亚当刚刚被造的时候，他是在乐园里面，他是完全的啊，是一个好的人，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没有这个毁坏的基因，没有这个罪的基因，所以他不朽坏。那么你怎么知道亚当不朽坏？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因为亚当刚刚一被创造以后没有多久，亚当就干什么事情了？亚当就给他，神就给亚当结婚了，对不对啊？所以亚当结婚的时候啊，真的不是两亿三千万，绝对不是两亿三千万。亚当结婚的时候完美的不得了，完美的不得了。那么夏娃也是完美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罪的基因，不会朽坏的，永远年轻的。所以亚当结婚的时候，请问亚当几岁了？亚当结婚了，亚当几岁？不计岁数的，你去读创世纪。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朽坏的基因，人不朽坏，你不朽坏就没有岁数的。亚当一共活了930岁，什么时候来算亚当的岁数的？什么时候？是亚当犯罪离开伊甸园以后才开始记亚当的岁数，明白了没有？亚当犯罪以后，这个朽坏的基因、罪的基因才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从亚当开始，每一代每一代就有这个罪的遗传。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就继承从亚当来的这个朽坏的基因。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能够活几年，很准确的，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死亡了啊！所以我们人呢很可怜，我们人里面有个生理的时钟，有个钟啊，一生下来，当我们一哭的时候，哭第一声的时候，这个钟就开动了，就叭叭叭叭叭，然后这个钟就永远不会回头了，叭到你的尽期的时候。啊，你要不朽也没办法，一定会朽坏的啊！这就是我们必朽坏的基因。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朽坏的基因拿掉，你讲我把这个罪的基因拿掉，我就可以不朽坏了，就可以不死了。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个必朽坏的基因、把罪的基因都拿掉的话，你真的是可以不死。 那么你讲我怎么样把我这个罪的基因拿掉，可不可能呢、啊、如果你用医学的手方法的话，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你要把这个罪的基因拿掉，可能的，你就把这个罪的基因的部分，有这个基因部分拿掉就行了。我们人什么地方有这个罪的基因在？两个地方有啊、很容易 找到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心啊，第二个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脑啊，啊，所以你把心切除了，脑切除了以后，我告诉你，你不犯罪。所以你去看医院里面植物人呢、啊，他的脑没有功能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植物人犯罪的？有没有？没有一个植物人犯罪啊！植物人从来不说谎，植物人从来不生气，植物人从来不嫉妒，植物人从来怎么样不犯任何的罪？为什么？因为他的罪的基因呢、啊，已经停止了，不再公用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如果你要改变我们的话，我们只能够做心切除、手切除的手术、脑切除的手术。这个在医学来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全世界都是什么？通通是空心菜跟植物人啊！所以现在的植物人呢、啊，都必须睡的，对不对？要人照顾的。我告诉你，以后进步以后啊，那些东西做的轻巧的不得了。现在那些植物人要灌那些液体，灌很多瓶的液体，以后怎么样？每天灌一滴就可以了，啊，可以随身携带。那么现在的植物人必须睡倒的，以后的植物人呢，不用睡的，他会按照他那个规律设计好，他自己会动的，啊，要坐着坐，要站着站，他要睡着睡，可以完全规律好的啊。所以如果你做脑切除、心切除手术，可以怎样？你必须要把这个脑跟心切除掉。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呢，给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就是来做这个切除手术的。什么切除手术啊？心切除、脑切除、生命的切除，改变啊，改变我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人呢，一切的问题，我们人一切的总结就是这个罪的基因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否认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科学越进步，我们的科技越好的时候，越显明我们是人是有罪啊。所以最近呢，我们去坐飞机，对不对？坐飞机现在坐飞机很辛苦啊，要去照什么？要去照那个很厉害的扫描器。那么这个扫描器啊，我们每个人都很讨厌这个扫描器。为什么？这个扫描器啊，太讨厌了，把我们的保护、把我们的修饰、把我们的遮盖、把我们的伪装啊，全部拿掉了啊，完全显出来。那么，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个扫描器。那么这是现在的扫描器，但是我告诉你，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的扫描器啊，那时候扫描器太简单了，不需要人工的，不要人看到你，怎么样扫描啊？不用扫描你全身的，扫描哪里啊？扫描大脑就可以了。扫描什么部分呢？扫描你大脑的记忆啊，把你这个大脑一扫描一下，怎么样？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心里面所存的，通通显示出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坐飞机，一到飞机场，一到大门的时候，先扫描一次我们的大脑，然后坐在飞机等飞机的时候，要上飞机以前再扫描一次。如果你等飞机的时间是50分钟到2个钟头，大概都是这样，都是50分钟到2个钟头就结束了。第二次扫描的时候跟第一次扫描有什么不同啊？你坐在那边想的事情通通记下来了。你想啊，我一到北京啊，我就要先去什么地方跑一跑啊，要看那个报纸上北京有个地方叫做天上人间呢、啊。有人在笑，你不要笑，你笑你老婆就知道了啊。有个最不好的地方叫天上人间呢 啊，我就去那边走一走。然后我一到北京呢、啊，我的钱呢、啊，我就放在哪个银行，什么账户，什么密码，什么户头啊，那个银行的地址，然后这个记忆器里面通通显示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呢，人呢，你不需要全身扫描的，只要把你的记忆一扫描，什么事情都显出来。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的生活啊，很恐怖的，很恐怖的。所以你一回家啊，就有人跟你讲了，过来，啊，过来干什么？ 啊，给你做个大脑扫描啊，然后你这一天在外面八个钟头 OK， 你所想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啊，你太太不想知道的啊，通通过滤掉了，你太太要知道的一条一条都列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找赖，你也千万不要解释，你就好好的认罪了啊，你就承认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呢，在电视上面一插啊，我告诉你太难看了，太难看了啊。所以从前的人呢，为了保护自己啊，在这个美国这个西部电影呢，人一见面二三十英尺的时候就要拔枪了啊，就要你看我有什么意图，我看什么意图。到那时候人的生活很恐怖，二十英尺你看到我看到你的时候马上怎么样啊，一个平板电脑拿出来了，哎，扫描一下，然后就看看你有什么意图，我有什么意图啊，看看你这个怎么样想我，怎么看我。然后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戴个帽子，那个帽子是什么你知道吧，高科技防火墙啊，啊，让你不可以扫描我的头，你扫描不到的啊。所以每天一回家第一件事脱帽啊，扫描啊。然后那时候人的生活啊很恐怖，我告诉你太恐怖了，恐怖到一个地步啊！从前我们读那个小说啊，读那些鬼怪故事不觉得啊，读那些《聊斋》，你们读过没有？读那个《聊斋》读过没有？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败坏，我们人的罪性，我们人的本性，从前怎样，现在怎样，将来怎样，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么样有深度的扫描器以后，我们的人就非常的自觉。自觉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人是什么样的动物，我们人是什么动物啊，我们人就的的确确是聊在里面的鬼啊，鬼啊，我们是戴着人的面具，然后怎么样，穿上人的皮，穿上人的衣服，整天就是玩什么，玩这个化妆舞会啊，我做什么事情就是鬼在里面做，外面是个表演，穿上人的皮，穿上人的衣服表演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在社会里面居住恐怖不恐怖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啊！每个人在手上拿着一个扫描器，你看我，我看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相信另外一个任何一个人。所以到那个时候人的生活啊，只有一个办法，你要过得平安，真的只有一个办法，只能够怎样，凭信心，不敢凭眼见。你敢凭眼见吗？你敢凭眼见吗？你能够这样的交代下去吗？没有办法。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严重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我们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就是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缘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潜意识啊，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最隐秘的事，都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不用等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到扫描机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的什么，我们人的绝望，我们人的无助，我们人无地自容啊！如果你讲我们不能够面对自己要自杀的话，我们人只有一条路，什么？永恒的自杀。所以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天使在报告说，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地上做什么？来救我们，为我们死，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怎样，可以什么啊？可以消除我们罪这种痕迹啊！所以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啊，就是来解除我们第九块的问题，解除我们死亡的问题。所以在伯利恒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里面有几个最好的表达。第一个表达就是 爱最完全的表达。耶稣基督神差耶稣基督来，不是用天使，也不是用别的代替，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这是一个最完全的礼物，没有任何的代替，除了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全然公义的羔羊，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我们的罪，这是一个最完全的一个表达。第二，耶稣基督降世后是婴孩，这是一个爱一个最完美的表达，因为一个婴孩呢，任何人看见婴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防备，你总是敞开自己的啊，没有一个人来到婴孩的面前，你会想这个婴孩怎么看我，这个婴孩怎么想我。所以我们来到婴孩的面前，我们总是放开自己，把我们的真我放在这个婴孩的面前，这是爱一个最完美的表达。然后呢，也伯利恒这爱呢有第三个表达，这就是一个最完全的救恩，这是个最完全的救恩。讲到耶稣基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是十字架的记号。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是创始沉重的救赎，拯救到底的救赎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做换心、换脑、换生命的这个福音。好，第四个，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有一个最完美的目的，最完美的目的。耶稣基督降世有一个最完美的目的，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天父爱我们，所以差遣耶稣基督降世，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目的啊！所以耶稣为什么神差耶稣基督降世，有个最完美的目的。这个完美在哪里呢？讲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父亲的爱，一个父亲爱儿子，在这个儿子生以前就为这个儿子的永恒有个最好的打算。所以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讲，他的名要称为什么样，以马内利，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讲到耶稣呢，他是与我们同在，讲到耶稣是救主这个讲到说耶稣就降世的时候有个神给他一个最完美的目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神创造他们的时候，神也有一个最好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他们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怎么样替神管理万有，而且替神看守伊甸园，这是个最崇高的目的。所以神生耶稣基督，神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最崇高的目的。好像第三个人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要生以前呢，神其实哈拿在祷告的时候，哈拿在撒母耳身上有个很深的心愿，他的心愿是什么？我愿意生个儿子，这个儿子怎样终身归给耶和华这是一个爱儿女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爱儿女，我们在生儿女以前对儿女就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在哪里。第四个人是谁呢？就是参孙了。他还没有生的时候，天使来启示他的父母马罗亚跟他的妻子，告诉他这个儿子呢生下来要终身归耶和华做拿细尔人，这是创世以来呢就是要生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第五个人是谁呢？施洗约翰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到，生施洗约翰的时候，且这个天使告诉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这个孩子生下来要怎样做至高者的先知，行在主面前怎样预备主的道路，这是他生下来一个最崇高的目的。那么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第六个人耶稣基督生下来做救主，主基督有个神给他崇高的目的。第二是亚当夏娃，第三是撒母耳，第四是参孙，第五是施洗约翰，最后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神生他有个崇高的目的，这个人是谁啊？如果这个不提的话，那么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意义。这个人是谁啊？是谁啊？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所有的基督徒。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一个最高的意义。我们请大家看 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定要读这段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同声的读，这就是耶稣基督啊，这就是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同声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同声的读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这样是一个最崇高的目的。所以格里恒的爱表达什么？一个最完全的礼物，一个最好的表达，一个最完全的救恩，还有一个最什么崇高的目的啊！这就是国立恒耶稣基督降世的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听见天使的信息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他们要去看，他们要去寻找，寻找谁呢？寻找这个有记号的啊，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他们去寻找的时候，就找到玛利亚，也找到约瑟，也找到那个包罩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啊。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不但是回想耶稣基督啊给我们这样一种丰厚的恩典，让我们自己也再一次的来寻找啊这位有记号的十字架的救主。